今天在我们中间释放信息的是大家都不陌生的朱一西牧师，我就不多做介绍，将时间交给朱一西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很高兴能够回到我们当中，特别在这一个其实算一算，我跟师母离开我们教会大概刚好整整四年的时间，四年也是一个完整的数字。今天有机会回到当中，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一起来看望大家，实在是心中蛮深的感触，也蛮深的感恩，也求神继续的保守带领。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读了这段神的话语，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四年前当我们离开北堂的时候，神带领我们继续牧养教会，所以我们就搬迁到了圣地亚哥，在那边有差不多三年半，也将近四年的时间。那我们在那边牧养另外一个教会，但神最近差不多在这一年来，在我们心中有一个极大的负担感动，带领我们在侍奉当中有所调整，有机会大家再跟大家报告。不过从三月底开始，我们就结束了牧会的工作。七月一号开始，大家也认识邱志杰牧师，很多人早期从母堂来的话，那我要接续他的工作，在这个关怀协会的差会里面接续他美国的总干事的工作，也请大家纪念，也请大家为我们祷告。今天早上我们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重要的是我们在神面前领受，求神保守，也求神带领。我相信做主门徒这一个的提醒，这样的一篇的道或这样一篇的经文，大家一定常常的听，也常常的读，也常常的思想。我还记得我们在北堂当初，我们在谈到教会的目标、教会的方向的时候，做主门徒一直是我们当中一个最主要的核心，也是教会的目的。记得不错的话，在我们附近有一个美国的教会叫做Mount Pisgah，是 United Methodist Church。以前有机会，我跟师母有机会去拜访过他们的时候，我一进到他们教会，看到他们教会后面的时候，就有很明显的一个牌子，写的他们教会的方向、他们教会的主题，很简单的几个字，用英文来说就是 "Make disciples"。哦，这个我们都知道，做主儿、为主培育门徒。然后呢，下面写了三个字很有意思，他说 "Here, There, Everywhere"， 意思说从这里到那里，到所有地方都要为主怎么样培育门徒。我想这是很重要，是教会的使命、教会的目的。不论我们今天神把我们摆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在过去叫 Alpharetta， 现在 Johns Creek， 我们就在这里忠心的传扬福音。但是我们不仅止于此，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传福音只是我们去回应神的大使命的终极的目的。其实传福音还只是一个阶段性，真正神的心意是要把人带到他的国度里面。真正神的心意是要每一个相信接受他的人，不但成为他的儿女，成为在神面前合他心意的人，也成为一个懂得真的敬拜他的人。我们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为什么在耶稣的时代里面，耶稣要特别的提醒特别的教导有关做门徒的事。主耶稣他是一个很懂得教导的人心的，耶稣常常讲话他不用很多的大道理，他用很直接的话，他也用很生动的例子。我们刚刚读了这一段路加福音的这段的经文，他很直接的告诉当时这些跟随他的人，圣经里面形容的很有意思，当时有一群人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的很多，我们知道从耶稣一出来传道的时候就很多人跟随他，当然有阶段性的。那么多人跟随他的时候，二十五节提到耶稣就转过身来对他们说，对他们说什么？对他们说了几个不能做我的门徒，就提醒了他们不要以为跟随我的人都怎么样，都是真正可以做我门徒的。当然这几句话里面就很深的提醒当时跟随他的人，也很深的就也告诉了他们，就说凡是跟从他的人并不是要前去承受世界上的荣华富贵，而且跟随他的人必须要忠心的甚至准备牺牲生命中最珍贵最宝贵的东西，要忍受苦难。 那甚至可能会要为主殉道，可能会要主摆上所有的一切。那这样一个提醒当然不是人所喜欢听的，不是人所爱听的，人都希望说啊，跟随耶稣这么有名的人，今天我们跟随，很多人喜欢跟随有名的人，都是想沾一点的光，都想从跟随当中得到一些好处。耶稣讲的这一句话，耶稣的这一段的分享，就成为在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一个分水岭。从此以后跟随耶稣的人就不再那么多了，因为这个条件太苛刻了。我们今天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想到圣经里面提醒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事实上那个原文呢，或者你们看英文版的圣经里面讲的，他讲到是不是说爱我们胜过，而是说要恨。当然那个字在我们翻译起来如果直接翻译的话，一定会引起很多人的误会。所以因此耶稣在这里到底讲什么呢？耶稣在这边强调的是，他的跟从者不一定就是他的真正的门徒。不要以为跟从他的，跟着他到处走来走去的，听他讲道的，就一定是他的门徒，或者是一定是他真正的门徒。用我们现在的字眼来讲，很可能跟从他的人只是一些所谓的粉丝啊，所谓的粉丝。我相信大家听得懂这个名词吧？英文叫做 fans 啊，跟我们那个龙口粉丝没有关系啊。我们中国人一讲到什么，想到吃有关系的。这个粉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跟从他的人，就喜欢看热闹的人啊。现在很多的粉丝喜欢跟明星啊，跟什么什么这个甚至不是明星啊，现在社会上有一点点什么特别的事情，就很快的会出名，因为现在的媒体网络的事情太快的就会发达出来。我还记得差不多四年前我要离开的时候，我最后也有讲了一篇的道，那篇道也是跟门徒有关，但我记得那篇的道的名字叫做非死不可的门徒哈。不晓得大家多少人提的这个名字，好像现在蛮多人在提哦。为什么讲非死不可的门徒呢？因为其实今天这个时代要做一个跟随的人呢，不一定要真的去跟了，你要跟什么就可以了，跟那个非死不可的东西哈 Facebook 你看一个人 Facebook 你大概就知道他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对不对？他只要放上去你就看得到。所以今天这个时代里面要做一个跟随的人太容易了，不需要付什么代价，只要上网勾一勾点一点就可以看到。但耶稣所说的门徒是不是那样的一个非死不可的呢？是根据 Facebook 的呢？不是的，耶稣所说的是一个真正非死不可的，真正是非死不可。因为怎么样，若不放弃了这一些，若不跟着耶稣背起他的十字架在上，天天的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后生，这是跟随耶稣的原则。所以今天耶稣在这里提醒这些的门徒，跟随他的人所强调的重点就是说，到底什么是一个真正的门徒，而不是一个粉丝。我想我们听过也想过，但今天很重要的就是把这篇的道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求神来衡量，求神来鉴察我们，看我们到底在生命当中还有什么地方需要神来调整，需要来帮助我们，需要来改变我们。这个好像跟以前一样，还是要有一个方向。这让我回想到很多好。今天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消息哈？对不起，你跑太快了，我本来没有让你们看这个图的。今天在这个最新的这几个礼拜有个消息哈。今天不但门徒很新哈，门徒可以跟 Facebook 就可以做门徒，就 Facebook 的门徒。今天做牧师都可以有不同的方法，透过媒体，透过这些新的东西哈。大家都知道，今年是2017年，在500年前，在欧洲大陆发生一件极重要的事，跟你我都有相当相当重要的关系。在德国的 Wittenberg 啊，现在讲起来是马丁路德在1517年的这一个定了95条的这一个叫thesis 啊，对当时的教会提出了很严重的一个问题质疑。对教会的信仰，把我们再次带回到圣经的真理当中。今年是500年，所以很多人都要庆祝这个，很多事情都要庆祝这个。据报道，在德国的 Wittenberg 有一间的教会，为了今天很多人会来到 Wittenberg 要庆祝这个马丁路德500年了。这个教会大概很多 IT 的人才，就跟我们教会一样哈，他们就想出一个点子啊，太多人疲于应付哦，而现在做牧师大概也越来越少了。就创造了第一个机器人牧师， 有没有听过啊？什么机器人牧师呢？机器人牧师就是会做牧师的事情，我不晓得他会做多少了。不过至少这个报道里面他就说，到了机器人牧师的面前，你们看一下刚刚那个相片，这个机器人牧师到了那个面前呢，你要去怎么样？你要去寻求祝福，你只要按一个键就可以了，而且还可以选择你要什么语言，而且还可以选择你要什么内容。大概听说了，我没有时间放那个 video， 我看过，听说这个牧师开始讲到最后要祝福的时候，手还会举起来，那个眼睛还会眨，眉毛还会眨，然后更重要的是从手中会发出闪光出来，祝福的时候。今天还没有一个牧师做得到这样的，哇！但这里就是说信徒的领受祝福反应两极化，有的人觉得不错，蛮新鲜的，我不晓得你们觉得怎么样，但有人觉得不可以，这个牧师不能被机器人所取代的。今天这个时代很多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东西，门徒也有所谓的真门徒，或者是真正跟随的，或者是 Facebook 的门徒，连牧师都有这一种。但耶稣今天在这里借着这篇的道提这篇信息，要提醒我们做什么呢？是不是要我们做这样的一个门徒，还是要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回到原来圣经的真理当中，里面那个不变的真理，要我们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再一次的被提醒，再一次的被这个以后可能需要机器人的讲员呢？不过今天很多的东西都是很好可以被用，但用得得当，用得合适，那才是重要的。诶，我们有暗也跑的。今天主耶稣在这边讲到要做一个门徒，并不是要做一个粉丝，而是要做一个真正的跟随者。真正的跟随者不是这样子，是凑的热闹，哪里有就去那边，然后拍拍手，哦，来了很高兴拍拍手，然后走了就走了，要签名那叫粉丝。真正的跟随者是需要像经文今天所提的几个条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跟他跟随的人要有爱的关系，要有爱的关系，要有爱的连结，不但有连结有关系，要有爱的行动，因为爱有爱的反映出来的行动，甚至要有爱的牺牲。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立下最好的榜样，今天跟随他的人就要像他，跟他有真正爱的连结。我相信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也是因为受他的榜样，受他的救恩的改变。当我们真正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跟他有这个关系的建立，我们不得不就跟他要有这个连结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就停在那里，我们只要相信他，我们成为他儿女就够了。不是的，圣经上不是这样教导我们。圣经上教导我们跟他建立的关系，虽然好像我们说有关系就没有关系，但这个关系建立以后不能停留在那里，这个关系建立必须要不断的进步晋升，要学他像他做他所做的，而且有实际的行动来回应，甚至当有需要的时候，为了回应他的爱要有爱的牺牲。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哪一些的重点。第一点，25-26节里面提醒我们要跟他建立一个爱的关系。主耶稣说的 很特别或很提醒，如果今天我们任何一个人讲的这句话，一定所有的人都会离开我们而去，因为我们实在是不配，我们也不值。但是主耶稣他特别强调，若有人爱我不胜过爱我的父母，爱你的父母，爱你的兄弟，爱你的妻子，爱你的什么什么，所有的这一切，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看为重要的事情，不是吗？这一切都离不开我们来到美国追求的目标吗？但主耶稣的话提醒我们要爱他胜过爱这一切，爱他胜过爱这一切。有人说耶稣的话似乎违反了十诫，特别十诫当中的第五诫，因为第五诫告诉我们当孝敬父母，那或者圣经上又提醒我们当爱你的妻子，要照顾亲属等等，跟这些教导似乎有所抵触。但主耶稣并没有要我们不爱这些，不爱我们的父母，不爱我们的妻子，不爱不照顾我们的亲属。 主耶稣他只是在这边提醒我们，要我们对他的爱必须是我们对我们所有一切事物的爱的最高级的极限。对神的爱不能比这些其他的爱来的次等，所以很重要，我们跟神建立的关系，那个爱必须是一个挚爱的关系，或者用神的话来标准讲，是一个 agape 的爱，是一个圣洁的爱，是一个绝对的爱的关系。当然神用这样的爱爱我们，我们要用什么爱来回应他呢？我们在爱他的这一个的阶段的里面，我们可不可能一天比一天更加的进步呢？当然神的标准在那里，但我们要做一个跟随他的人，我们就是必须向着这个目标来前进，不断的学习更加的爱他，不断的学习合他的心意。主耶稣他自己所立下的榜样，他的提醒，他的教导，因为在十诫的里面提了，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换句话讲，如果我们爱我们其他的人事物超过了爱神，就等于我们心中有另外比神更高的标准，更高的一个我们来敬拜的一个对象。那如此这一般，就是违反了十诫里面的第一诫，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当然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一生当中里面，这是很难的事情。在我们一生当中里面，刚刚所提的，不管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家人等等，都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朝夕相处的。我记得我在1997年的时候，我中年差不多那个时候开始，神呼召我要出来全时间的服事。刚开始的时候还在神学院里面part time念书，一方面那时候想说先装备，先预备自己，但是还不清楚神要怎么带领。一直到那里面，后来我们慢慢的清楚，慢慢的明白，原来在侍奉神的当中里面，要爱他要绝对，在爱他的这个过程当中里面，在学习爱他的过程当中，神也把许多的一些的考验，一些的让我们心智成熟的方式带到里面，以至于到最后我很清楚的知道我为什么把时间把我的工作放下，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因为我读到圣经的话，在另外一段的圣经里面同样的讲到，他说不但要爱你的不可爱神你不可以怎么样爱你的这个妻子房子怎么等等，还有另外一段圣经里面提到爱你的田地田地。当时那段话语就很深的触动我，我想我哪有田，我又不耕田。后来当时因为我在工作，我领受到原来田地就是我谋生的方式，就是我以为我自己有的这一些的与受到这么多的教育教导，我与就是我拥有可以赚钱可以养活我自己的工具叫田地。但神说我你不可爱这些超过了爱我，要跟从他的话。当时我明白了这一点，我就愿意顺服神，把我的工作放下来，走这条信心的道路，一直到今天。弟兄姐妹，凭良心说这个道路不好走，凭良心说这个道路实际上是世界上如果用世界的标准来衡量是最是待遇最差的。人家说找工作要怎么样，要事少钱多离家近，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大概违反了所有这些的原则。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前仆后继的要这么做呢？因为受到神的爱的感召。不是说我们有什么伟大，而是当神的呼召临到，当神的这样的一个感动临到的时候，你不得不要顺服，不得不要走在这当中。感谢主常常提醒我们要爱他胜过一切。其实这也是教导我们怎么爱，当我们懂得去爱神的时候，因为他是爱的源头，我们才能够真正去爱他的其他的人事物。今天很多人说我爱，我用什么爱，但是我们不是懂得真正的爱的时候，我们只用我们的自己的方法。很多时候我们也只想做一些事情，我们要完成这个，我们要去做这个，我们要完成神的大使命，但忘记了神提醒我们更重要的，要建立在这个最大的诫命，就是要爱他，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他，然后要爱人如己。在这个基础上面，才是我们去侍奉的这一个真正的这一个能够 得到神的赐福，也能够完成神的心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主耶稣自己在客西马尼园 也留下了最好的榜样，他顺服神的引导，他不看重他以他自己肉身为作为着想所选择的道路。当时主耶稣复活以后，我们刚刚才过复活节没有多久，他在提比利亚海对彼得也同样的问道。主耶稣知道彼得跌倒三次，主耶稣知道彼得软弱，主耶稣在那个时候要兼顾彼得，他没有告诉彼得说，彼得啊，将来怎么样，要不要去罗马为我传福音，要不要去哪里为我做什么，要不要去怎么样，主耶稣不提这些。主耶稣提的是什么？是那个 更深的他跟他的关系，那个爱的关系。他问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主耶稣所看重的是关系，是人跟他的关系，是你我跟他的关系，是门徒跟跟随者的被跟随者的关系，不是我们的工作。固然我们的工作重要，但那是其次的，我们跟他的关系那才是最重要的基础。今天我相信我们在我们当中，神在我们，神也常常用他的这一个提醒，用他的呼召来到我们生命里面，要我们跟随他，要我们跟他建立这个关系超过一切。但很多时候我们的回答却是，容我先去，容我先去做什么，容我先去做什么，容我先去把我的什么做完，容我先去做什么，我才能跟随他。当然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一些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这个家庭的责任，我们各方面的责任，我不是说那些不重要，但是我们是否看重那些过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或者是我们把那个优先的顺序做什么样的一个调整。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把他的邀请或他的呼召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的顺序上。今天感谢主，看到我们教会增长，看到我们教会有一些人我不认识，表示这个是我走以后才来的，那是好现象。也感谢主，看到停车场也扩建了，表示我们的需要更大，我们可以服侍在这个地区的我们的同胞，需要福音的人。但是不要忘记，神的优先的顺序远远是在跟他建立关系，成为一个真正跟随他的人为首要的这一个的绝对的优先。让我们在这个关系上面建立得稳，其他的工作我们都可以推动。所以第一个主耶稣说，你们不能跟随我的条件就是要爱他，要爱他，要绝对的爱，要胜过其他的一切。第二点，主耶稣就说了什么？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必须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背十字架我们常听到，但耶稣在这边讲的背十字架，它的重点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只想到十字架是得救的记号，十字架固然是得救的记号，但十字架真正要带领我们的不只是走上这条得救的道路，十字架真正带领我们的是要我们走向一个神最初创造我们的心意，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人，成为一个可以把神的荣耀能够从借着我们生命的改变能够恢复，能够让神得到他应得的荣耀。所以因此做门徒就必须要背十字架，天天记住这一个目标，记住这个提醒，记住这一个背十字架，也是要提醒我们舍己，舍己，要把我们心目当中一些有人说要放下我们这个心中的这个什么有人说是一种小的一个的野心啊，要成就神的旨意。我们心中可能有很多想做的事，但是如果说神的旨意跟我们的心中的这个意念不符合的时候，我们大概就会在两难当中哦。当然我们的心中想法跟神的旨意是配合是最好了，可是很多时候不见得是这样，我们就要学习要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定十字架，上十字架 也不是耶稣他肉身他心甘情愿做的事，但是他愿意顺服，为了神的国度的原因他愿意顺服起来，这个就是背十字架，要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里面真正的一个重点。在客西马尼园的榜样，这些就不提了。但这个背十字架也不是好像我们心甘情愿自愿的， 不像那个所谓的那个有一根刺在我们身上，是不是我们自愿的，而是我们背十字架是我们一个自愿的行动，是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接受这样的一个的托付，接受这样的一个的挑战，接受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耶稣这提醒我们，跟从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跟从他不是好像在散步，不是在那边享受这些花香长漫，而是要付上代价的这一条的道路。但是跟从他也是一个蒙神赐福的事情。今天时间有限，我很快的提一下一个很多人可能知道，有一本书叫做《美国梦到台北琴》啊，这个的作者叫做杨一哲牧师，我认识他很多年。1997年我第一次到台北到瓦邦的时候就认识他们夫妇，他们在上面做宣教士，他们由 Boston 教会差派出去，在当时我就认为他是一个会18般武艺的人，我就跟他有点了解，后来我们有一些的情缘，我们就蛮深的认识。当时他去的时候是放下了他在美国 Boston 很好的事业，很好的工作，很好的一切，他放下了。原来原因是他经过蛮长的这一个的挣扎，为了顺服神的心意，顺服神的旨意。他在台北服侍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学习走这条道路。差不多不到两年前，我在圣地亚哥的教会里面，我请了他是我们宣道年会的讲员之一啊。那次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他当时告诉我，第二年就是去年，就是他要结束他的这个宣教师的侍奉，他退休。他也在我现在居住的地方啊，那个叫 Laguna Woods 啊，在南加州，很多人知道，是一个对退休的人蛮好的一个居住地方，房子很小，但费用比旁边外面的都便宜，很适合牧师住哈。所以有人开玩笑讲，那是叫做牧师集中营啊。我后来跟他们讲说，不对，不能叫牧师集中营，是退休牧师集中营。其实里面很多不是只有牧师，还有很多宣教师啊，总共有差不多15000户吧，那一个城市里面啊。但在那里最主要的是，很多人住在那里，目的就是服侍神很方便。杨一哲牧师当时他们也买了地方，也准备好了，预备他们退休以后就回来定居在那里，然后开始在众教会当中 来鼓励弟兄姐妹出来侍奉。但没有想到，去年啊，就在去年的一个暑假，7月，大概是7月份吧，我就跳过了。这是杨牧师、杨师母他后来最后的这些近年的照片呢。20年以后，他的看起来看不太出来。他其实在侍奉当中，他经过很多的大大小小，他告诉好几次被人家追杀，有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谁要追杀他。好几次他有碰到疟疾，碰到疾病，甚至他最后因为小中风，他的身体受到很大的影响，他的手脚甚至都麻木，眼睛都看不清楚。但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愿意服侍神。他在那边建立的教会，在那边不但带领很多人信主，更重要，他那个教会他的心愿就是建造成为一个宣教导向的教会。他那个教会在瓦邦的山上已经差派了第一队的宣教士出去向同族的人、周围的人传福音。他告诉我，他们的目标还要继续差派10队这样的人出去。谁都没有想到，在他才68岁，在现在人来讲是还蛮年轻的，就在他这个时候，突然间，我感谢主，他也预备好了接班人啊。那我们很多的同工们都在帮他培养当地的同工，因为他的程度有限，所以培养这个同工蛮不容易的。2年前他就已经准备好接班人，就在这个时候，神很快的，突然间就在有一天，大概在去年吧，7月份还是几月份，就把他带领走了。他就在北加州一个主日，当天他讲完道，他就走到他的停车场，就离他的停车，他的车还有2步的路，他就这样倒下去，再也没有起来过。他的杨师母就陪伴在他旁边。当然，我们知道侍奉，我记得在追思礼拜的时候，他的这个他的 mentor 就是李秀全牧师，他说有人常说杨一哲牧师是蜡烛哦，蜡烛是什么？他说是个两头烧的人，他的生命为主燃烧，但不是一头烧，是两头在烧。我常想，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的年日可以服侍他，但是神的使命、神的呼召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愿意为他摆上 这是一个真正跟随他背起十字架的一个的见证，也背起十字架所要走的。当然我们不见得都像走他像他同样的道路，但相信神要我们所付上的是一个顺服的道路。他常常讲的，他鼓励弟兄姐妹出来传福音、去宣教。他说因为回应神、对福音需要的人仍然不多。今天这个世代里面，很多人都知道要去传福音，很多人都知道要摆上，但真正去做的人不多，很多人还停留在很起步的阶段。主耶稣在提到两个不能跟随、不能做主门徒的条件之后，他提到第三个条件，就是要付出委身的代价。他用了很好的例子，他说盖房子的例子，他也用到带兵打仗的例子，但是他的重点是讲到，如果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层面，我们若不能愿意付出代价，或者是说跟随耶稣，我们不知道要付出代价，我们认为那个是很简单的事情，我们可能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跟随他的人了。付代价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付代价是一个不计成本、不计、这一个的这个一切的所需要牺牲的。付代价最主要的就是要能够把我们的主权能够摆在神的手中，尊他为大，让他来做。讲到委身与神同行，有很多很多的例子，但今天既然我们提到的这一个马丁路德，我就要讲一讲在这500年我们纪念他的时候一些他的见证。马丁路德在16世纪，他是一个很重视上帝话语的人。他活的时代是一个教会黑暗的时代，当时教会最让人不能接受的就是卖赎罪券，甚至到一个地步，卖赎罪券的人用那个5寸不烂之舌可以劝服人。他说当你付那个赎罪券，当你那个钱掉在地上的时候，在天堂在地狱里面的人的灵魂就上升了，可以用这样的话 来告诉当时的人要买赎罪券，可以为人赎罪，为死去的人赎罪，为等等。当时我相信 有一些人不以为然，但是没有一个人，还没有一个像马丁路德这么样，他在他的一生的一步一步的带领当中里面，他愿意为了委身与神同行，做出了当时教会所不能接受的事，不能接受的话。他常常的自己问他说，卖赎罪券或者这些教会所做的事情，到底是不是合乎圣经、合乎真理吗？他一再的问这件事情。当然你如果知道马丁路德他的背景，他出生在矿工的家里面，他其实小的时候他家庭很不富裕，虽然他蛮聪明的，也蛮会念书，他大学毕业以后准备要去念法学，念法学院，要做一个律师，做一个什么。可是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在一个马路当中，在一个郊荒郊野外当中，突然间天塌，就像今天早上一样闪电大作，他躲在那个地方避风避雨，他突然感受到心里面非常的惧怕，他就跟神许愿说，如果神要使用他，要呼召他，愿意顺服他。很奇妙，神用各样的事情呼召人，因此他这样他就愿意摆上。但他到修道院里面先去修道，一去就去了很长的时间，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因为他那个时候他们的观念，他那个修道，他那个差会的观念认为要苦待自己就可以符合神的心意。没有想到在这个当中里面，后来修道院发现他有一个别人都没有的恩赐，我们当中很多人也都有，那个就是说他很会念书。后来修道院就派他去做一件事情，去念书，到大学去念，继续念研究所，去念神学，最后他修完他的神学博士，他到了 Wittenberg 这个大学这边去教书，做神学教授。就在他1517年的前2年，他就在准备教材，准备罗马书，要讲解罗马书。就在当中里面，他看到罗马书的真理，因信称义，罗马书第1章15节开始提到了这些以后，他整个生命他里面去了很大的震撼。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以为那个时候马丁路德是一个革命的人呢，他要来就要这样来反对教廷了。其实马丁路德当时在 Wittenberg 定出的95条，他只是当时很通用的一个讨论，讨论一个神学思想的一个方式，把它贴出来大家来公开的讨论。可是没有想到在那个时代，像我们时代有一点点特别，当时印刷术刚刚发达起来， 我们现在是媒体的东西，所以一有一些事情，全世界很快知道。当时印刷术发现起来，很多人一看到这95条就开始拼命的印，所以很快的传遍。所以因此这件事情让他有一点点的很难以应付，引起了轩然的大波。当时整个的欧洲大陆，因为有人胆敢这样的挑战教廷，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把这样文告钉在他的侍奉的教会的这个大门上面。这个事情引起了很多的一些的争论，很多的一些的讨论，甚至很多的压迫，很多的教皇的这个代表去跟他谈怎么整整。到了最后，差不多4年以后，大家看一下马丁路德哈，看起来就很聪明的样子。这个图片不是很清楚，这个是 Wittenberg 那个门的大门呢，就当年钉在上面呢。那当时很多的一些的挑战在他面前，最主要的就是他到了4年以后，德国的皇帝召集了所有重要的人，在4月17号1521年，把他叫到面前审讯，他说：“你说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你有没有一些的改变？有没有一些的说法？要不要收回你的看法呢？”马丁路德他说：“你让我回去想一想，我明天回答你。”他也蛮意思，有人说他也蛮幽默的，他不是被皇帝的威严给吓坏了，他只是要什么，他心里面要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马丁路德的习惯是这样的，他认为要成为一个神学家要有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好好读神的话语，要好好的专心研读神的话语。可是观读神的话语还不够，第二个要加上要在他面前，在神的话语好好的来默想，默想要读神的话语，要加上默想，让神的话语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认为光到这里还不够，还加上要经过试炼，要经过神的试炼，让这些话语在生命当中能够被操练，可以成为他生命当中根深蒂固的一个信念。所以因此他觉得有一天这个皇帝会不见，但是上帝，皇帝也要去面对上帝，但上帝的话比皇帝的话来得更值得敬畏。所以第二天4月18号下午6点、据说是6点钟，他就到皇帝的面前，他就人家问他说：“你想了这么久。”那个审讯官就回答问他说：“你到底觉得怎么样？”这是他很著名的回答，他说：“我不能收回我一点的改变，不能收回一点的改变，因为那是我的想法，那是我从神那领受。”他说 I cannot and will not recant anything, for to go against Kansas is neither right nor safe. 他说我自己改变这些，我的良心所是不合乎真理，也不安全的。他接下来讲这句话就是 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s, so help me God. Amen.有人把他的中文翻译成中文，他说：“我不能撤回我的看法，我的良心受圣经的约束，很神话的掌管啊。”他说：“我这是我的立场，我只能这样做。愿上帝帮助我，在他的一生当中，这是他所立下的榜样，这是他所立下的根基，这是他所愿意付上的代价。今天，当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是否愿意，是否愿意摆上，是否愿意真正的。圣经在最后要结束的时候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要愿意付上委身的代价，如果我们愿意真正的遵他的话语而行，我们在他的面前就能够跟他建立这个爱的关系，在时间金钱侍奉上都承认他的主权。但今天到底你我愿意摆上付上多少代价呢？这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被提醒的。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我本来有一个 video 要放，没有关系，我现在不放了。但是我求主提醒我们，让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能够警醒，能够祷告。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圣经上更清楚最后的提醒我们说，我们在神面前如果不愿意做他的门徒，那个代价可能是我们更付不起的。你说我付不起跟随主的代价，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不跟随主，这个是马丁路德当初的房间，不 跟随主的话，那个代价可能更是我们所付不起的，因为我们将失去那上好上好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所以今天盼望在我们的一生当中里面，不但愿意跟随他，而且真正跟随他的表现，后面经文里面所提的，就是要做一个盐，做光。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他说，如果我们做一个门徒，如果不是做一个真正的门徒的话，就好像那失的味的盐，失的味的盐看起来是盐，但你尝起来怎么样？没有盐的味道，最后有没有用途？被丢在外面，被丢弃了。跟随主的人不能够外面看起来像跟随主的人，像门徒，实质上没有门徒的味道，没有门徒的本质，不像门徒，不愿意在神的面前付上一个跟随主的代价，不愿意调整我们的优先的顺序，跟主耶稣没有建立那一个真正爱的关系。如果这样，有一天我们的下场也可能被抛弃在神的这个的祝福以外，那是何等可惜的事！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今天我们的陈继祥长老要我来带这个结束的这个回应的诗歌，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话语，盼望成为你我在神面前的祷告。我愿奉献我一生。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我愿意为你来奉献我一生，我愿意为你来奉献我一生，因为你给我生命，因为你给我力量，因为你让我有安息，有你我已满足。我愿奉献我一生，因为你温暖我的心。我有了你一别无所求，只求你是有我。我愿奉献我一生，来宣扬承受你恩典。我有了你一别无所求，只求一生为你救。我愿奉献我一生，因为你温暖我的心。我有了你一所求，只求你是有我。我愿奉献我一生，来宣扬承受你恩典。我有了无所求，只求一生为你有。
天父，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唱这样一首诗歌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不但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也成为我们生命愿意在你面前摆上的一个的提醒。我们愿意交在主的手中，成为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我们愿意跟随跟你建立那真正挚爱的关系，回应你对我们的爱，在我们一生当中以实际的行动来跟随你。我们愿意调整我们一生当中的优先的顺序，将你自己的旨意，将你的呼召，将你的心意摆在我们生命的优先的顺序上面。就更重要的，让我们愿意委身于你，愿意学习付上我们应付的代价，不论这个代价有多大，有多高，有多低，有多少，因为我们负担不起不跟随主你那失去你那福分的代价。感谢主的恩典，求主带领保守每一位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祝福教会，也让教会继续在这里为你做光做盐，建造门徒，传扬福音，直到你自己回来的日子。感谢主的恩典，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
谢谢朱牧师啊，朱师母在他旁边啊，也许忘记欢迎朱师母，各位，那个他不站起来哈，他不用站起来，不用站起来。愿神的话长存在我们心里，引导每一位在属灵路上面进步。接下来是很重要的聚会，没有必要离开的请不要离开，即使你是慕道朋友，这是主耶稣自己设立要求的聚会，就是纪念他替我们钉在十字架而死，流出宝血，而且复活升天，回到父的右边，我们心等候他的再来。在世上，如果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不能合他的旨意，甚至被罪恶所胜，要赶紧悔改，然后领这饼喝这杯。那为了慎重起见，凡还没有信主没有受洗的亲爱朋友们，你参加这聚会但不要领这饼和杯，免得圣经说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希望你赶快信主，赶快受洗，我们可以同领主的饼主的杯。要先请各位来读这一段圣经，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9节。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9节，我来念，大家注意听。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现在请各位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纪念神的儿子主耶稣为我们的罪，为你的罪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身体破开。第二件事情，我们等候他再来，他必要再来，他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做我们的中保，做我们的救主，做万有的主宰，他必再来审判，我们心等候他。第三件事情，审查自己，如果有犯罪得罪神，现在马上悔改认罪，请主耶稣的宝血洗净，再领着饼杯，免得吃喝我们自己的罪了。做这三件事之前，我们来唱一节万古磐石，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长生在你怀。一幕上的，我们请痴情弹一遍。 然后把那个荧幕打出来。唱第一节，
永久磐石为我开，让我长身在你怀，愿你说流水与雪解决我的重罪孽，赎我免去罪永刑，救我全备。
现在有一分钟的时间，每一位做这三件事，来领这饼和杯。我们现在来唱第二节跟第三节。
从我双手不罢休，不能满足你要求，从我热心能持久，从我眼泪永远流，人不足以数千忧，必须你来世拯救。
唱第三节，请服侍弟兄姊妹到前面来。
年日时当我临终闭目时，当我飞进永世界，当我到你宝座前，永久磐石为我开，让我长身在你怀。
主耶稣被卖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亲爱主耶稣，再一次感谢你，我们心都在纪念，纪念你无比的爱，甘愿顺从天父的差遣，顺从天父的旨意，走上十字架的路，被钉死在那里。奇妙的爱，每一次我们拨着饼喝着杯，我们的心无比的感恩，也愿这爱的激励真能让我们爱你更深，胜过一切。你知道我们容易偏离，借着饼杯的纪念，经常把我们寻找回来。愿爱吸引，甘心乐意来跟随主，以主为优先，跟随主的道路，乐意为主来付上该有的委身代价。赐福所有在此属你的子民，愿你亲自递给我们从你领受 这分别为圣的饼。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我们请诗班帮我们唱第一节。同唱，
用这磐石为我开，让我藏身在你怀，愿你说流水与血解决我的重罪孽，使我免去罪用心，救我最全兵。
第二节，
不罢休，不能满足你要求，纵我若谁能持久，纵我眼泪永远流，忍不住一束前忧，一心的乱世拯救。
第三节，
当我持身念日时，当我临终闭目时，当我费尽有时间，当我到你宝座前，永久磐石为我开，让我藏身在你怀。
我们继续默祷感恩，请诗琴继续弹。我们一同存感恩敬畏的心，同领主的饼。饭后主耶稣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每逢喝的时候如此行，要纪念主。亲爱天父，拿着这杯，真知道主耶稣的血是何等宝贵，真是宝血为我们流出来，不但洗清一切的罪过，把我们带进至圣所，我们能坦然面对荣耀尊贵圣洁我们天上的父这样的厚恩大爱，领这杯充满了感恩，愿让我们内心一切的敬畏，一切的感恩颂赞， 也经过主耶稣宝血的大能，我们在世上与所见证的道真正天天得胜魔鬼撒旦的权势，成为荣神一人美好的基督徒。求主借着血奇妙的功效，带领我们走那荣耀成圣荣耀的道路。我们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来唱，
在十架上
再唱副歌，十字架，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最都喜庆节，唯靠耶稣宝血。
诗班唱一遍，我们大家默默祷告。大家一起唱十字架，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
我们一同存着感恩敬畏的心来领主的杯。再唱十字架最后一遍，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 起立。
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门。有一件特别报告事项，就是6月30号、7月1号、2号，这是放假日。教会不是教会而已，是美东南华人基督徒联合办的夏令会，曾经介绍过很多次啊，但是可能还有一个月大家不热衷报名啊。到现在为止，全我们北堂报名的大人不到100人。北堂今天大概有人都去玩去了哈。记住，去退休会比去玩更重要，所得到的是极其丰富属灵的供应。希望弟兄姊妹，今年又是北堂主办，我们到现在报名的大人不到100人，这实在有一点奇怪啊。奇怪的原因是我们自己办自己不热心。 Knoxville 去年办 Knoxville 到现在只有10个人报名，我昨天打电话给他们牧师，我说你们怎么搞这么少人报名呢？我说你们去年办，你们去年差不多100人报名，今年你们不办，你们就剩10个人报名。丁牧师说：“哦，答应我，今天一定推荐。”那我们自己办啊，平常500多人聚会，不到100人报名，这实在是有点奇怪。这一次花了9牛2虎之力，请来2位非常好的讲员。一位已经86岁半，因为来的上次来86岁哈，86岁半了哈，不知道还能走几次，真的不是讲开玩笑的哈。他上次来很有活力，很有影响力，给我们很好的激励。那今年暑假又来，来完之后，明年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来啊。那但是这次机会大家把握住，至少我们北堂自己办。不能搞得不到100个大人参加，这是我们特别要鼓励弟兄姊妹啊！你可以鼓励你所认识的弟兄姊妹赶快报名。有人说不会报名，一上网就搞乱了，那个网不晓得怎么报啊！不担心，今天给你们预备桌子在外面了，凡不会上网的到后面桌子去啊，有报名单给你填，不会填的有人帮你填。所以请亲爱弟兄姊妹，因为根据我们主办人员是我们的教育执事赵勇，他说本来今天是截止的，报名截止，不过现在不得不延期了，但是希望今天能够早一点把人数集中一下啊。那接下来陈继祥长老就给你们预备了一个 video 啊， video 取消好，不管，现在请陈长老来报告。
没有 video， 只有 slide， 请那个再把那个 slide 打出来一下。我们很快的把这个今年的夏令会过一次哈。今年夏令会主题是扎根结果，侍奉生活。我们请来两位讲员，一位是孙约翰牧师，一位是于宏杰牧师。可以看到，扎根结果主要是让于宏杰牧师负责，然后孙约翰牧师讲到侍奉跟生活。另外呢，下一张 slide， 那个我们还有一些专题，特别是孙约翰牧师有两堂福音性的专题，神所喜悦的幸福人生。所以如果在我们当中有慕道朋友，或者你认得的慕道朋友，也可以邀请他们一起来参加。另外有很多预备的专题，我就不一一介绍。下一张 slide， 那个我们也有儿童营的预备。今年儿童营跟往年一样，我们预期有100多位的小朋友一起参加，在我们同样大人聚会的时候，小朋友也能够尝到圣灵酒果，让他们了解什么是丰盛的生命。所以请大家大人小孩带着全家一起来参加。目前为止我们北堂报名人数是123个人，就像黄牧师说的，那个大人还不到100人，请大家踊跃的报名参加。下一张，那个我们今年的聚会的那个内容跟去年大致相同，就是说那个时间安排与去年大致相同，有中间也有那个自由活动的时间，也有团契之夜。但是如果大人小孩要参加那边那个自由活动时间，要用那边的场地的话，你们需要填一张 waiver 的 form， 就是免责的声明。这个待会儿报名的时候都会有同工帮助您。然后我们那天结束是在晚餐之后，所以大家可以不用急着赶回来。那星期一有些人是请假，星期二是那个美国的国庆，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待会儿大会结束之后，外面就有这个桌子摆着，现场报名马上就可以拿到你的那个收据。好，然后如果你还是比较喜欢网上报名的话，那我们的那个网上报名的网址也印在这个周报上面，这个二维码大家一扫一下就可以去报名。 OK， 就举手之劳，请大家抓紧时间赶快做。好，接下来我们欢迎新朋友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人有没有？卢家超、陈卓甲，请问您在哪里？让我们能够认识您。好，另外这样子好吧，我们争取时间，所有那个照片上您看到您的那个照片打出来，就请您站起来一下，我们可以欢迎您。那有没有没有照到照片的？在我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没有照到照片的？右手中间、左边中间，哦，有两位。好，欢迎。在最左手边有没有？好，所有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我们都欢迎您待会儿聚会结束的时候立马可以到这个钢琴前面来，我们有专人接待您让帮您介绍我们教会。好，请务必到钢琴前面来。另外两件事情很快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们再一次的欢迎朱牧师和朱师母来到我们当中。然后在朱牧师和师母在这个礼拜三的晚上的祷告会有一段分享的时间，分享他们在那个国际关怀协会的服事的情形，所以欢迎有兴趣的弟兄姐妹们能够踊跃来参加这个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另外就是我们新一季的成人主日学今天开始，这个所有课程都在列在那个周报的第二项，那请已经报名的找到您的教室去参加主日学，还没有报名的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可以接受 walk in， 所以请大家也选一个班级去参加主日学。那再一次提醒大家，那个夏令会报名就在门外面。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边结束，请大家默祷之后参加主日学。